十分钟能做什么？十分钟，我带你上天入地，博古通今。这里是校友录，我是主播37度的坚果奶酪，欢迎你和我一起校游人生。
行，好，
快点，
还有两个，你赶紧的，你去淘宝去吧。
就这样，好好讲。就现在你看啊，咱们围棋现在就是中日韩三国杀的一个状态，顶尖的棋手都在这个情况下。然后这一两年，咱们中国出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情况，叫什么？叫一冠群，就一冠，就得过一次冠军，进入一冠群，然后第二冠迟迟来不了，人数很多。然后这个咱怎么理解？这是说明中国队的水平是高的还是低的？
这个情况在今年有所改善。
对，今年丁浩已经两冠去了。
那原来前面还有个谁，我忘了，是顾子豪，我忘了。已经很多人已经脱离这个一冠群了。
原来前两年的话，就是一冠群。而且
其实呢，对这一冠群呢，我的理解是一方面呢，说明咱们这个顶尖高手这个厚度，
多了。
哎，这个相对说这个体现在厚度的优势。是吧？咱们很多人咱就不是只一个人单枪匹马了，但从另外一个角度呢，就是缺乏一个领军人物，没有达到这种鹤立鸡群，这个我觉得也无可厚非吧，英雄总是少的。
等赶上天时地利的时候，就会成群出现。
我觉得还是厚度是对的，我们全是厚度，而且这个厚度多了以后，有一个什么好处呢？就是那叫农心杯，超级占便宜，我们的一个前锋。出战基本上主将就出来了，好几届了吧。
还有一个情况呢，这是我自己的理解啊，可能跟各个国家它这个体系啊不一样有关系。咱们国家呢立足于啊公正公平啊这种选拔，这个人才要去参加各式比赛，像这个很多他们有选拔，他们也有指定。咱们国内其实啊刚开始的时候，比如说咱们那个当时是中日围棋擂台赛的时候，聂卫平那个年代，很多时候就是指定。那个时候总能感到，哎，甭管是聂卫平还是马晓春，当时是鹤立鸡群，是吧？现在呢，由于大家的机会很多都是均等的，所以说呢，这个出成绩的这机会也多了。冠军这块呢，跟这个我认为也有一定关系。
但可能韩日那边可能就资历这块还讲的比较多，确实另一个人有资历高。我可能就被指证，包括什么伊利辽、直虎，那叫什么井山裕太那几个，丸野直虎、井山裕太那几个，基本上就是确实成绩不好，但是每次都是他们几个出战。
啊，现在也跟那个整体的这个围棋这个普及形势有关系，咱们国内还是做的比较不错的，所以说它这个体系相对说完备。
然后还有最后一个问题。说你看前段时间就是在网棋时代，那个时候我们跟那个 AI 跟那个时候就是我们所有下的网棋跟 AI 都要做对比，每一步跟 AI 的那个吻合率有多少。然后呢，那有一次是深圳区夺冠了一次，柯洁在那个网上发了一个言论，他就感觉 90% 多的吻合率，他还是个人嘛，他就是质疑了一下，既然是网棋时代，而且那时候那个深圳区那仨字那个身就变成肾，那一场比赛他起身4次去厕所。对吧？我这最后这因为最后一个问题，所以我们尖锐一点。一会儿我先说我
没事，我太尖锐我就尖锐。
然后我
这怎么说？
包括前一段时间，就是我们的李全豪战胜了深圳区那盘棋的时候，我们的其他职业棋手也在质疑这盘棋。然后我先从我那个个人观点来说，就是这90%这个重合率难吗？
这个
棋手来说，
我觉得您应该这个问题咨询一下职业棋手。
我现在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生活呢？是这样，我前段时间有一个特别，就是原来有个 FC 的一个那个红白机，我从里边找一个小游戏，因为全程是日文的。是一个围棋游戏，虽然是日本的，但是我也看不懂。但是我就摸索的，它有一个选项什么呢？就是可能它点出是两盘两个，当时比如说那武功或者是小林他们以前的那些个棋。然后呢，他是把这盘棋呢记下来以后，他每一步下完以后，他给你三个选点，他认为你认为他们下一步会选在哪？然后我就是这么着，按他那选点这么做一下，也能有个70-80%的吻合率。就是所以说90%这个吻合率难吗？
这个我确实不知道。
那我就说吧，因为我们您毕竟是做围棋，我们就从不太了解围棋这个圈外人士，我们来我说一下我的观点。我觉得这个首先来说，比如说你从技术上来说， 如果那个也怎么说一稍微借助一点 AI 的话，这个帮助还是很大的，即使是职业新手来说，而且从技术角度来说，我觉得是可行的。但是从那个棋手对围棋的尊重来说，这种事情是不会发生的。
这个需要证据吧？
嗯，
因为就因为我们是圈外人，所以我们不需要证据，我们可以胡说。
我记得我看过一篇这个一个棋手的访谈吧，或者一个棋手是一个职业棋手去说这个问题啊。他说是这样，往往是什么呢？你在这个优势局面下，你的这个 AI 的吻合率是很高的。
嗯，
劣势情况下，或者是在军事情况下，这吻合率要比这面要低不少。为什么这么讲呢？一般情况下，这个你在优势局面下，特别是处于绝对优势局面下，那么它这个 AI 给的选点不是唯一，它是好几个，
三个，
哎，
有时两个，
可以设定，
哦，
可以设定。这个从这个去保证这盘对局啊，或者说这盘优势我要维持下去的这个角度讲，那么它就相对说比较容易贴近这个 AI 的这个选点。相反，我现在我处于绝对劣势，我总是要打破常规的，
嗯，出其不意的。
那么我这个肯定，
那 AI 不也得这么想？AI 不想着出其不意吗？
这个 AI 啊，虽然说怎么说呢，它也是从那个人形网那个神经网络这块，就是好像模仿人的思维，但是毕竟它是在理性范围内。举个简单例子，你比如说我去这个去想扭转败局，我这个我冒的风险，可能从人的角度说，可能我冒的风险更大，不成功则成人。可是从这个 AI 的角度说呢，它的风险它可能想要在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，
嗯，
它是有一定的胜率在里面给它限制，人是没有限制，
明白？
人是很有可能是不成功则成人，它的 AI 这块很少会出现这种情况，当然它也会冒险，它也是在一定范围之内，人是没有任何限制。
因为是不算不明白，就这样了。
对，所以说他这个吻合力肯定会相差比较大。
嗯，
相反，取胜的胜，我绝对优势下，换句话说，怎么下都赢，那你胜率的这个吻合力肯定就比较容易一点，相对说。
嗯，
我都七八十了，当时我是真是三个选点选一个，然后最后打完这盘棋跟我说七八十，因为确实挺好看的，因为确实可能尤其黑棋你点那个就是攻的时候，他下完那块棋基本上是跟着扳的，是跟着长，还是挺好理解的。
这个当时我看这个介绍的时候呢，我的想法可能就是说，咱们不能完全的通过这个胜率你看这个水平的高低，还有说你去判断如何如何，因为这个胜率它只是一个数字，仅供参考。吻合率，我觉得吻合率仅供参考。
最后一个，胖人对神之一手的理解，他是
那个神之一手啊，是在那个 AI 出来之前。
后来 AI 出来之后就没有神之一手，这
就不存，几乎就不存在这东西。现在很多情况下，人们把这个神之一手的理解就是什么呢？这步棋确实好，都出乎了 AI 的意料，把这种棋
不太可能，
就不可能，
确实偶尔会出现。
哦。
确实偶尔会出现，但是还有一点，真正神之一手必须得公认，还有得产生重大影响。因为现在你得这么想，你本身现在你围棋的影响力有限，这一个。第二个，你在小到某一盘棋里，它影响更大。它不像当年，你比如说聂卫平当时，他这盘棋他承载着国人的希望，
太多了，
对吧？他这盘棋赢了，就成为民族英雄，对吧？他已经没有这方面实质价值和意义了。所以说他的棋走得再精妙已经没有多少人去关注。你比如现在说的公认的神之一手，那是2006年李世石在对 AI 的第四盘棋出现的。
嗯，
他这步棋并不是说有，就是说从后来职业棋手的分析说并不是这步棋就是无懈可击，但是他却诱发了这 AI 系统的 bug。
没错。
嗯，
所以说现在你说公认的具备这个公认神之一手的这个价值的这步棋，就是指这步棋，知道多精妙吗？
嗯，
它产生影响力了，而且它那种招法，当时这个棋我看了，而且我看的现场直播，那确实是一种非常规下法，但是非常规下法多了，
嗯，
但是它确实产生了轰动的效果，这是主要的。
嗯， 本人都没有想到的
是
然后下车去，
你就跟你唱歌一样，唱山歌那些好着呢，你没被发掘之前那就是村民，发掘以后那就是明星大一个，是吧？这个东西，这个从技术角度说，我是没法分析的。这不是我职业技术，
因为前两年这事闹得还是挺沸沸扬扬的。我说能，
你说是什么事儿？
就是那两年，中国棋手已经被日本就一个深圳一压了两年，而且全是网棋。
这个是那个什么，这深圳一手，这个一个是那个出处2016年那回，还有一个就是那个。中国拍的那个真人版那个《棋魂》里，真人版
选那个片尾曲那个剧，
真人那个《棋魂》里，深知一手。
啊，我查的时候就查过，以前有一个那个吴清源打卦跟那谁秀策还是打卦是有出过那个，前天的时候弄过一手也是。
其实这个都是从这个推动围棋普及宣传的角度出现的这些词儿，你就似乎啊，像现在咱们社会上经常创造一些新名词儿一样，就想引起轰动效应。
对，但对于围棋普及还是有好的作用呢。就
学围棋、下围棋角度讲呢，不能去追求这东西，本末倒置。
太过于目标远大。
这个怎么说呢？这是一个海市蜃楼式的东西。这个似有是无，这个似有是无。实际上，所有的招法都建立在一种扎实的计算基础，过于追求那些本末倒置。
但是文娱，我们现在做文娱，
就是你在实战的时候也是可以用一下，不能
出现不了，
可遇不可求，或者说，
别瞎瞎。
同样是海市蜃楼，这个看着很漂亮，能住吗？能去吗？是吧？
感谢庞老师给我们这个聊了这么长时间，谢谢庞老师。子敬，你问了那么多刁钻的问题，
庞老师找到很多麻烦，
都非常非常认真的回答了我们。
互相学习，
他那个奶酪给我的标签就是爱问这种标签，
是天天就是水瓶座有奇思妙想，想到哪儿就哪儿就问，我也比较欣赏子晴这一点。
下
次，感谢庞老师。子晴一出招，庞老师现在等两秒，你这问题不是我回答，但是等两秒还是回答了，特别有意思。
挺好的。
节目的最后呢，我们来一波满满的回忆杀。我将说出一些个著名棋手的在江湖中的一些外号，然后以勾起呢各位听众们对于围棋的一些回忆。他们是聂旋风、大力神、妖刀、鱼头、鸭子、小强、神珠、中国最强业余棋手、济公、科学、女王、恶霸、玄学。上面这些呢都是一些个中国的著名棋手，下面这些都是一些个世界上的著名棋手，他们分别是围棋皇帝、石佛、文凭魔女、老虎、电子计算机、最强时段、宇宙流、天煞星、美学骑士、不死鸟、斗魂以及深宫智能。各位听众，你们如果知道这些个著名的棋手，可以在我们的留言区和我们留言互动。